大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十集。今天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 Joyce 的节目已经第十集了。很多人跟我说做 podcast 撑到第十集的真的不太容易，所以呢，我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来上我们第十集的节目。我们热烈的欢迎 Janice。 Hello Jani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我是 Joyce 的忠实铁粉。
谢谢 Janice。 Janice 呢，我来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她现在是在澳洲的 SBS 电视台里面做华语节目的制作人，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他也刚刚从莫大毕业。今天呢，我们很有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他来我们第十集的节目。我们集中要聊的呢，就是他从台湾到澳洲这一段的旅程。那 Janice， 我想先请你先做更多的一些自我介绍，然后也告诉我们的听众，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澳洲求学。
嗯，好的，谢谢 Joyce 帮我做了一个很精辟的一个简要自我介绍。那我叫 Janice， 我是来自于台湾，我住在新北市的新庄。我在2018年来到澳洲的墨尔本，也是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那我就开始我的墨尔本大学的 Master 求学之旅。在这两年当中呢，今年2020我也刚毕业，就在七月刚毕业而已。这两年当中，我很有幸可以接触到当地的各种的人啊，还有产业。那我目前就如 Joyce 刚刚介绍的，我目前是在澳洲当地的公广集团 SBS 担任中文普通话的节目制作人，然后同时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教小朋友。因为毕业了嘛，手上还是得继续忙活，所以手上有做一些 freelance 翻译啊等等，然后同时也在精进自己。
非常谢谢 Janice， 真的很精彩。我现在听到你在澳洲的生活真的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又非常的忙碌，我相信是非常充实的。那我想听众会很想知道，当时你说你在新北市，然后会选择来到澳洲，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澳洲作为你的留学的地点呢？因为我想相较于很多台湾的学生来讲，可能美国啊、英国啊等等是他们的留学的首选，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来澳洲？
如果说留学的一个影子，或是说当时种下的一个种子，应该是在我2015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大五，然后有申请上到美国的内华达州交换学生半学期。那时候开启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啊，然后以及想要在海外求学精进自己的一些最初的一个种子吧，就埋下了。那2016年年初我回到台湾继续完成我的大学学位以后，因为我一直记得当时在美国的新闻系主任他跟我说，如果我们这一科就是念传媒的人想要再往上念上去，念到研究所甚至说念到博士等等的，要先有业界的经验。那其实我也跟当时在美国认识的一些老师啊，甚至业界的可能当地的一些编辑稍微有了解过，的确如果要直接就是大学再接硕士念上去，可能在我们这个传媒这一届可能会稍微跟业界脱节，所以要看看怎么讲，先接接地气吧。所以2016年我回到台湾毕业以后，我就在台湾的媒体工作了两年。那其实这两年当中也给自己设定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累积两年的工作经验后，我就是要出国去念书求学等等。那在这两年当中，当然就像 Joyce 说的，很多人会想说留学就是以欧洲、美国啊、英美 主要的目标。那的确我在两年当中做了很多的功课，参加了很多的留学教育展，或是说在网络上面跟人家 connect 等等。那同时也那的平台，那时候 Joyce 还不叫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还叫 Joyce 看澳洲就是不一样。
好，真的是看了我一路的转变。谢谢 Janice。
对，那时候Joyce 算是启发我一个蛮大的恩人吧，因为那时候 Joyce 的平台刚好在抽明信片，那我很幸运，就是在我小小的社畜人生，无聊又苦闷的社畜人生当中，竟然抽中了 Joyce。从那时候，哎，是 Sunshine Coast 吗？还是从哪边寄来的？
凯恩斯，
对，凯恩斯寄过来的明信片。那时候 Joyce 就是鼓励说，就短短一句话，但就是鼓励说你有梦想就要去追，然后就很帅气的签了一个名字，然后我就想，哇，太酷了。所以，Joyce 的平台让我看到说，出国留学念书应该要更远，眼光要更放远一点，放在说未来的就业，或者说你整体的人生，比方说你要拓展你的世界观啊等等，或是说追求所谓的与台湾不同的工作生活平衡的一些生活态度心态。所以往这个方向找下去呢，我就发现了加上同时间我在业界当社畜那两年，跟我同龄的很多同学可能他们此时已经在欧洲在美国就是正取得一年两年的学业，他们的 master，我看到很明显的现象是很朋友他们很喜欢当地，可是受制于当地的签证，是说就是一些限制，其实你毕业后得马上就回台湾，或是说给予你在当地找工作的时间很短。那大部分我们留学生要在当地累积一些经验，其实非常花时间也花运气，那很多人其实是败兴而归的。所以建立在
这个倒是一个很严重的，而且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
没错没错。那我其实就看着很多朋友就是很开心的出去念书，那也看到他们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上面过得很精彩的生活，可是好像毕业了刷马上就结束，你就得继续扛着两个大大的 yeah 就对。但此时一来受到 Joyce 平台的启发，开始让我想到，哎，原来这个南半球这个澳洲其实他们有很多在世界排名很前面的大学，而且最好玩的是他竟然可能这边当地也比较缺劳动力，就鼓励移民吧，所以他竟然，
我想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能我们在某个社会环境生长的时候，你会受到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这当然是无可厚非。那我想在台湾的我们在留学的选择方面，可能近几年来会比较的多元一些，可是其实大众还是会非常的 focus 在美国跟英国等等一些学校，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资讯也好，或是我们的就像你讲的眼界也好，就会被局限。那其实有时候你就跳脱出你原先有的设想，然后去看看别的选择，有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一些很不一样的出路。
对对，而且也可以再小小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澳洲政府让留学生允许他们再多申请两年的那个工作签证以外，就毕业期间澳洲政府是允许留学生打工，合法打工的。这跟大部分的英国美国欧洲等等的国家其实有很大差异，所以也是某部分也是让我有更有能力跟合法的就是光明正大的去多赚取一些自己在当地的生活费的一个门路啦。
对对对，像我们讲到说留学生的签证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澳洲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它的土地非常的广袤，但是它的人口大概就只有比台湾多一点，它现在是2400万，所以其实它是非常欢迎特别是有能力的劳动力来加入澳洲的大家庭。那他的留学政策跟移民政策也一直都是非常鼓励这方面。那对于留学生，他当然是很希望有能力的有才华的留学生有机会可以参与到澳洲的这个 就业市场里面来。那接下来想要问到 Janice 的，我们刚刚从台湾，然后呢讲到你的留学的选择，然后讲到澳洲的这个就业市场，那我就要想说，当时你怎么会去想要去申请这个澳洲的 SBS 电视台的工作？那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跟怎么样的机遇下面，你拿到了这份工作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这件事情可以简单分为几个，我留学这两年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来说。因为就如同刚刚跟 Joyce 聊到的，我来出来的目的跟目标，我给自己设的蛮清楚的。相较于比如说看看世界啊，旅游啊，或是体验留学生活，我会觉得我在美国的交换学那个时期，我已经算是体验过了，比如说跟各国的留学生文化交流啊，或是说很认真的在学业上等等，所以我会比较 focus 在怎么精进我的 career path。
这点真的非常重要。对
对，所以我在两年前出发前也做了很多功课，比方澳洲当地可能有一些训留学生的一些机构，简单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 paid internship。 比如说你付某些的学费，它可以帮你媒合，或是就是等等的一些机构，他们会常常出一些活动嘛，可能他也想要 promote 自己等等。那我其实就收集了很多放在我的清单里面，比如说我 like 很多 follow 很多 page。 那我其实一来没多久，我七月来吧，大概同年的七月底，我就已经去参加了几个 network 的活动。
这说的这个点非常好， network keywords 非常好。
对，那时候很糗，就是我就是那种壁花女孩，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就是去那里，然后觉得哇，那些食物都好好吃，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跟那些 recruiters 或是跟
去跟他们去 interaction， 跟他们去进行对话。
对对，因为我以前的工作的性质，我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好好的在我的电视台把我的好好的身份的做完，我一天就可以 pass。 那我虽然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外放人，可是把你放到一个这么制式的一个酒宴等等的活动，其实我一开始真的很不知所措。
明白，其实这一点我也是想要稍微说一下。我们其实应该这么说，在我们的生长环境里面，就是说在一个比较亚洲方式的教育模式下长大的小孩，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 party 啊，但是这些 party 并不是我们私下的这种聚会，而是带有一点点目的性的 party， 就是这种比较 semi-official 或者是 official 的一些 party。 这样子的社交活动，其实大家带的都是有我刚刚讲的目的性。那这个目的性并不是说不好的，而是说你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些社交场合去达到一些你想要达到的事情，例如说找工作，例如说找到更多的平台去知道更多的机会。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种 networking， 我们从小的这个教育跟生长环境下，我们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所以我们会很容易在这样的场合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交谈，我们因为你太 over 了，别人会觉得哎，你怎么的 enthusiastic， 有点过头了，人家也会觉得有点反感。可是如果说你又不能利用这个机会，你就可能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晚上，然后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回去了，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获得。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还蛮希望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其实在国外的 networking， 它其实是一种技巧，它是一个艺术，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对对，没错。继续往这个话题继续深。一次的这么受挫的一个 networking， 当天我也化了精致的妆，然后也穿了很正式的套装等等。我唯一的收获大概是我有加了两三个 LinkedIn 上面的人吧，但就而已。但我觉得其实我后来可以做更多，所以我就因为我读的是墨尔本大学，它还蛮多相关的 career 的那种资源，所以我其实有了那次经验后，我就拼命的去使用，想说哎，都找着，赶快把它用一用。 就是有一些免费的改履历啊，改你 LinkedIn 啊，或是教你怎么 network 啊，教你什么 communication skills， 或是等等，或是甚至有一些叫什么职涯博览会，
是是是，有这样子，就是 career fair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嗯，
所以就是利用了学校的很多的 career 训练的资源，然后我也同时就是我们 Melbourne 有一些教育机构啊，比如说 Study Melbourne 等等，他们都会举办活动，反正我就尽我可能，然后也去跟老师取经，比如说老师会建议你说你可以加入哪些的产业的那种 association 啊等等，反正去做这件事情。那当我觉得我应该语义慢慢在丰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也该来找工作了，就是做赚点兼差等等。那我真的一开始毫无头绪，因为我都知道东西就在那边，比如说就像台湾的104，澳洲有 Seek 有 Indeed， 你可以用 LinkedIn， 我都知道，然后能做都做的，履历也改到自认为应该还不错的状态，但是我毫无头绪的投了。我只要投，比如说我也投服务业，然后也投，比如说教育也投，也投媒体，什么都投，什么 assistant intern 都投，但是一直收到 rejection。 是我的第一个学期大概是这样度过的。我还记得我还学期结束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我真的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工作机会，但是我最后还是就是没有拿到，反正被拒绝的理由，然后我也很难过，就还痛哭了一番。那我就想说，那好吧，那既然卖脑力不行，我就试试看，反正很多人在澳洲会打工度假嘛，会去餐馆啊什么。其实我也有朋友把我介绍去餐馆，我也去所谓的试工，可是试了以后更尴尬了，因为我发现我根本就是一个手脚非常灵钝的人，我就更痛彻觉悟般这一点。所以我慢慢我发现了，那同时也有跟 Joyce 算是 connect 上，就是跟 Joyce 说嗨，我真的看你的平台，我真的我人来到墨尔本了。
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开心，我非常的开心。
对我很惊讶，是一个在网络上这么有名气的作家，竟然愿意就是很详细的回答像我这种小粉丝的私讯。所以经过了第一个学期，也就是我们的暑假，台湾的11、12月，我有回台湾放了一个长长的暑假。那个时候我也有做其他的工作，在台湾有做一个短期的跟媒体相关的工作就是了。那当我充好电再回到墨尔本来迎接我第二个学期的时候，也就是2019年的2月，我开始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我真的手脚很不灵光，就是我不可能找服务业或什么餐馆业，我一定会把人家的厨房烧了。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其实你越对自己越了解，对于职场的发展是越有好处的。
对，所以我就开始，与其海投盲投，我就开始比较精准的找寻一些兼职的机会。那同时再回扣到刚刚说的，因为学生的签证有打工时数的限制，就是一周只能打20个小时，所以我也只能投 part time 或是 casual， 我不能投 full time 的机会。那相对会再更限缩一点点，本来就我能投的目标就已经紧缩了嘛，现在又在更限缩，那我觉得也是好事。所以当我得知那时候看到 SBS 在招这个 Mandarin producer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非常难得，然后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拿下来。所以经过了大概3个月哦，从我投到我真正录取，然后中间有很多关，考试啊、面试啊，然后远端的跟那个学历的主管面试等等的，经过3个月才拿到。然后这是我第一个，哦，不是我第一个，
在澳洲，
是我第，不是，那时候也有其他工作，但这是我第一个在澳洲跟媒体相关的工作，就是，然后也是我有一个表格记录我所有的找工作的一些历程，这是我那时候在澳洲大概 半年多一点点，然后投的第71个工作。
哇、wow, 来大家听一听第71个工作。我曾经小插曲一下，我曾经有很多的读者或是粉丝私信给我，我大概在过去的两三年回亲自回复了可能将近1000封，就是粉丝的来信，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关于找工作、尤其是国际工作或者是说澳洲工作的。那有很多的粉丝都会问说我很沮丧，我最近在找工作然后一直被拒绝，然后呢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投了这么的多但是还是被拒绝，我非常的非常的难过。然后我就会说亲爱的，我弱弱的问一句，你投了多少？他说大概10个吧。
10个。
然后我没有我不是要笑他，绝对不是要笑他，我就会常常有这样的粉丝或者是读者来跟我联络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其实你知道吗，我知道每一次的被拒绝你会难过，这个是很正常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你想哭就哭，想要摔门就摔门，想要砸东西就砸东西，这个没有关系。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其他的人投的比你多很多。 Janice 说他投了第71次才拿到 SBS 的这个工作，华语节目制作人的工作。我另外一个粉丝在 Brisbane 他是投了超过100个工作简历，后来他是拿到一个全职工作，他进入了一个 hotel 里面去当 manager 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是希望借由 Janice 的一个分享，还有其他的粉丝跟读者的分享，其实当你在经受很多的拒绝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承受了很多的拒绝，可是其实在整个社会整个残酷的职场上比较起来，其实你经受的那些挫折只是刚刚开始。所以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要继续下去，因为只有你才有办法让你自己继续下去。如果你因为第十个 rejection 第十个拒绝你就停下来了，那你怎么会知道，或说不定第11个别人就说你要不要来面试， right？
对啊，
所以说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keep going， 继续的努力。 Sorry Janice， 你继续。
我觉得 Joyce 讲得非常好，就像你可能前10个每一个打击它都是 percent 打在你的心上很痛，然后像我第一个半年的时候，那时候还躲在棉被里面偷哭那种，但是可能接下来第11个第12个甚至第100个 reject， 现在对我就是 reject 我就觉得轻描淡写，因为我现在的心态反而调整是，将现在疫情求职本来也会更有难度，我现在就觉得如果我有投了，有任何人有回复我，甚至他回复我的是 rejection， 因为很多很多的 recruiter 他甚至他是不回你的，
对，连回都不回，
你去
石沉大海，
对，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可能他有留他的那个手机号码，但你死也打不通，所以只要有任何人回我，他有不是那个系统的 auto reply， 我都很感恩，真的，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态，因为我觉得当你已经受到太多太多次的受挫以后，你就知道挫折它的 pattern 大概是怎么来的。
没错，你会有受挫就这样。其实我觉得第一点，经受挫折的第一点呢，就是深呼吸，然后接受它。
对，
当你开始接受了以后，后面其实慢慢的你的复原会一次比一次更快。
而且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新的，
没错没错。 OK， 真的是太精彩了，我都不知道是第71次。好，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个心路历程。那接下来的我一个问题呢，跟上面的问题也是有相关联。那你现在在澳洲的一个主流的电视台里面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在这样子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你遇到过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你遇到过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我两个都简单分享一下。
好，太好了。我是给你 either or， 你如果要 and， 我都可以。
OK。 困难的话呢，就是说，虽然这是 producer 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真没有，我们就是找到好的内容，把它 produce 出来。身为一个，当时我才来澳洲，等于说才来不到一年吧，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其实我在当地认识的人脉真的很少。如果大家是媒体产业，就会知道，在台湾的媒体会分很多的线，比如说政治线啊、娱乐线啊等等。那每一位记者他都会自己去养他的线，就是他平时做的功夫，比如说他去警察局跟警察泡茶等等，这些都是他未来的人脉。但是对我来说，我在澳洲认识的人本来就不多了，那华人我也不是移民多年的人，我可能对移民社区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怎么走找、我觉得独特的值得报道的 content， 然后同时又有创新度。那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就发挥social media 的功能好处，比方说有时候我在Facebook 社团看到有人 po 了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原 po 他做的事情很有趣，我就会主动去 connect 他，然后跟他自我介绍说，那我可以了解一下吗？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做点报道？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导致到我说接下来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时候真的会有题材荒，因为你的同事相对都比较资深，他们都有自己的熟悉的人，比方说他们会熟悉在大学里面会讲使用华语的教授，那他就知道说哪一件事情发生，他可以去找这个教授做采访。但我没有，所以我一个一个都是从零，我都是自己慢慢去认识累积来的。那我现在其实我之前才算过，我好像这样加入 SBS 陆陆续续做了一年多，也有做了超过60则的原创的报道，那等于说我就去认识了60组全新的人嘛的那种意思。
非常的好，非常，因为这样的话等于说在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也在建立你在澳洲的人脉嘛。
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我没有那么功利，觉得说哪一天这些人他们一定会给我什么样的回报或好处，我真的很单纯的就是想，我觉得这些人有好故事，我想要把它报道出来，他们值得被更多人听到。就像之前也很有荣幸可以采访 Joyce， 在我们的某一集的我们的故事专题里面吧，就是让 Joyce 讲述他整个的职涯故事，在20分钟短短的报道里面把它呈现出来。对，好，回到你的问题。
非常非常谢谢 Janice。对我来讲，就是我跟 Janice 从一开始认识，一直到后来他来澳洲，然后他的职涯发展，再到他来采访我，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也非常美妙的一个旅程。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其实 social media 就是社群媒体，其实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发展。我也会非常的建议大家好好的利用，既然你已经花很多时间在滑手机了，那何不滑出一片天呢？
对啊
OK，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问 Janice 的就是，你对比如说台湾的朋友或是任何世界上现在的华人朋友，他们如果有一个澳洲梦，想要来澳洲求学或者是工作的人，你有什么样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很深刻的你一定要分享的东西，你要告诉他们，那这个会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难用简单的就描述完哦。但是现在疫情，我相信疫情也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梦或是规划。
对，没错。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说，无论是来澳洲或是怎么样的出走计划，一定要想得很清楚，然后做你尽可能的做最完整的功课再出发。打个比方来说，我就简短分享一下自己的比较惨痛的经验。其实我当初来的时候，我真的 没有来过澳洲，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西方国家的逻辑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我有去过美国，去过英国，那美国又生活了半年，那我就觉得应该还可以cosy，
理解理解，你就觉得他应该是有共同性的。
对，而我这边说的比较像是生活层面的，比方说找房子，办手机、办银行卡等等等等的，这些我想逻辑应该是相同，而且语言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我来的第一步，我光是在找房子我就摔了很大的一跤。那我的第一间房子本来是 share house， 我最住不满一个月我就违约逃出去，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在出发以前我可以做得更透彻的功课，更全面去理解，或是去多多问问当地的学长姐啊，或是说已经生活这边多年的人或怎样的，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避免自己走得这么难堪的。所以我想提醒任何有想要踏出舒适圈的朋友，现在就像 Joy 说的啊，网络很发达， Social Media 也是，你让你随时都可以坐在你的家里就可以和世界的人 connect 起来，所以相对你得到资讯跟资源的机会也多很多。
没错，这点倒是我想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前尽可能的做一些完整性的功课，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当然你也可以是选择放飞自己，就是什么都拿着你的信用卡，然后拿着你的护照就可以飞的，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我是觉得我比较同意 Janice 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是到一个地方不是只是单纯的旅行，而是说你要在那边求学，然后接下来可能要工作，就是说你的待的时间，你在这边停留的时间会是一年两年甚至是更长以上的话，我也是一样会很建议大家要做一些比较彻底的功课，这样子会避免甚至就是说减少你走弯路的状况。
嗯，是的，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Janice。 我跟 Janice 从认识到现在，我一路看着她的变化跟成长，每一次我跟她的交流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觉得我看到她的人生，看到她在澳洲的发展，我就觉得非常的精彩。 Janice 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Joyce 花这么多心思跟时间来采访我，很开心可以聊聊。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二十集咯，又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而且开心可以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Ivy 来上这一期的节目。 Hello Ivy。
Hello Joyce 好，大家好，我是 Ivy， 很谢谢 Joyce 今天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二十集的访谈，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大家。
谢谢 Ivy 花时间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她在澳洲非常独特的故事。先请 Ivy 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好，我现在其实是在澳洲坎培拉首都，然后我是在坎培拉大学的附设医院工作，那我的工作是专职在复健科，然后我的职位其实目前是属于资深护理师以及副护理长的身份。然后过去其实我是在2014年从台湾过来的，在来台湾之前呢，我是在台大医院工作，然后来澳洲的时候为了准备好自己，我是有去了长庚的加护病房工作，所以我本身的 background 其实就涵盖了外科以及急重就是急重专科的范围。之后来到澳洲呢，我就是比较是属于一开始我是先从 general 病房开始，我每个病房都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刚来嘛，不太熟这边的技术或是做事情的方式，多看多学是最棒的。对，所以我就这样玩了大概来了澳洲两三年的 nurse 之后，我就决定选择复健科了，因为我的家人是复健科医师，所以对我而言复健科一直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个领域，这样。对，所以就我就决定我 年都会待在复健科工作。
谢谢阿比跟我们分享，真的经验非常丰富，在台大医院，然后又在高雄长庚，现在又在澳洲的首都坎培拉大学附设医院里面进行护理师的工作。那我想其实在分享你的职业经验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每次，对，我觉得我跟 Joyce 的认识完全就是一个很棒的缘分，加上要有很冲动的勇气。因为 Joyce，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非常妙，你的专业就这样 pop up 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然后我就看了你的经验，想说哇塞，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台湾人，然后等于是环游多国工作之后现在在澳洲。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常的非常非常佩服你，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在看你的内容，就想说哎，你在坎培拉，然后我整个就觉得好，我好想认识你哦。然后我那天就不知道怎样，我就鼓起勇气，我记得我写了一封超长的信给你，然后
是我看到我很开心，我看到的时候非常的开心。
对，哎、欸，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真的是小鹿乱撞，哎、欸，我感觉我心跳加速，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哎、欸，我写信给一个很厉害的台湾女生，她在澳洲坎培拉，然后我希望她会回信给我。对，就 Joyce， 你那时候好像蛮快就回我信，而且你也回得超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哦，然后我们就变成朋友了，然后就到现在。我觉得就不可思议 啊，
这个缘分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澳洲非常大，然后跟 Ivy 的缘分真的是非常的妙。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他的来信，然后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我就马上回他。那没想到我现在是在坎培拉大学里面工作，然后他就在坎培拉大学的附设医院里面工作，然后我们现在就变成很好的朋友。那在讲到坎培拉大学附设医院的这个工作，那当时你在台湾已经有蛮长时间的这个就是当护理师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契机跟机缘，或者是说一些原因让你决定要来澳洲工作呢？
这期可以说到蛮久前的，因为其实我想要出国当 RN 这个梦想是在我其实国中高中就发芽了，就有这个小种子。那时候其实单纯的是说啊，我好想看看这个世界啊，然后希望未来有希望去别的国家发展。所以我在那时候五专念 nursing 的时候，我就有先稍微专注在我英文的加强的部分，不管是专科术语啊或是我的英文能力。然后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就读的是台北护理学院，他现在已经改名叫台北健康大学。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双学位的制度，我们的学校呢它跟 Brisbane 的 QUT 是一个姐妹校，所以你那时候只要我们在二季的下学期，就是你在一下的时候，如果你到澳洲念一年半的一个课程，那在你在澳洲毕业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两边两个学校的毕业证书一起拿，而且可以直接在澳洲呢就当护理师。所以那时候我是朝这个路走，然后也很顺利的，就是
很棒的机会、欸、听起来是很棒的机会。
对，我记得这个学程还是有，所以我还是我不太确定，但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真的运气非常好，就是找到这个机会。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在2008年来了澳洲念书，那是我跟澳洲的第一次相遇。对，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哎，澳洲的一个文化跟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的舒服，然后护理的环境我觉得也是，其实那时候没办法比较太多，因为我只是学生，但我五专有实习，所以我还是可以知道说哎，澳洲的护理的职场是比较友善的，压力也比较没有那么大。可惜那时候就是说，虽然我有完成我第一期的学业，不过家里那时候有一些状况，我必须要回台湾处理，所以我最后是在台湾把北护的课业完成后，先在台大工作。然后工作的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在台大我其实呢也有不同的选择，我是那时候可以去美国工作，因为台大有提供我们去美国算是见习的机会，然后看你愿不愿意去当美国 RN。 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又来了，又是一次缘分的问题。我在 我在那一年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他是一个澳洲人。
又是一段美丽的异国恋情开花结果的故事，这个我们之后还可以再多聊。好，我们回到职业发展方
面。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先生他是澳洲人的关系，所以如果我去了美国，好像变成说我们两个要在第三个国家发展。所以他当然是希望说，既然我都要出国，然后我也喜欢澳洲，那不如我们就一起回澳洲吧。对，所以那一年我才决定说 OK， 我要再重新准备一下回来澳洲的护理师执照，然后才有后面的去了高雄长庚，为了加强自己的一个临床能力。另外就是因为我的家人其实是住在高雄的，所以等于就是想说这次离开台湾就不会是念书，是可能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计划。所以我就趁着那个机会呢，到了高雄去加强自己临床的技能外呢，也跟家人就是 share 一段很开心的时光，这样。
明白，
是这样转的。
那我想要再多了解一下关于护理师这个专业。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 Ivy 她也在经营她自己的脸书专业。那 Ivy，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关于，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台湾的护理的学生或者是护理师，那怎么可以过来澳洲工作？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其实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你今天你在台湾念护理系啊，或是你在台湾临床工作，代表你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要来澳洲，第一个关卡，而且我一直觉得是最重要的关卡，是英文能力，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准备。那我是一个很喜欢研究 CP 值的人，我觉得英文不是你去努力提升就好，你要有方向。所以第一关，你要先决定你来澳洲要考哪一个英文语言测检定考试。最常见的是雅思，所以那时候我是考过雅思。然后我来澳洲因为雅思过期，我又考了一个 OET， 叫做职业英文检定。那台湾现在西门町也有考场。那 第三个是也是学术英文，叫 PTE。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们想过来的话，麻烦选一个考试，然后就是针对那个考试的架构跟题目去不断的练习，因为那个英文的门槛其实澳洲是比美国高的。对，这点我觉得大家不太知道，澳洲对于听说读写我们全部都要七分，可是美国好像在说还是读它是可以低分一些些，所以澳洲你语言没过，你其实这条路就是大概就是断了。
对，了解。那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澳洲护理师方面的资讯，可以到你的脸书，你的脸书专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我的其实我在匹克邦应该蛮多人都看过我的名字，就是叫做桑尼凯特说说话。因为我的英文名就是 Sunny Cat， 但是只有一个 N 这样。
明白，
大家有我拼错，但不是，这就是 SUNYCAT Sunny Cat， 然后说说话，就可以到我的 blog 去看当初我怎么申请护理师执照，然后跟怎么申请移民的这些过程。不过 Joyce， 我想要分享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当初我来是用一个执照转换课程嘛。就是来澳洲念四个礼拜的书加五个礼拜的实习，我就拿到我的执照。
哇，好厉害哦！
可是很贵，那个课程大概一万五。
哦，了解，我懂了。
好，
但是现在，
对，但是现在的课程是完全取消咯。
哦，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在喊要取消这课程，那现在你原则上今年2020年2月后申请的人，这个消息在我脸书你们都可以看到。我就大概跟你们说，你们现在要来澳洲的话，大家现在要准备的就是英文成绩考试以外，要考的是那个美国护理师执照的考试，就变成说笔试加英文成绩，然后加临床技术考这样。
OK， 谢谢 Ivy 跟我们分享这方面很就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那如果说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关注 Ivy 的脸书专页还有他的部落格。那想要了解一下现在 Ivy 在澳洲的职场里面 当护理师，然后算是高级护理师加上副护理长的这样子一个职位，在澳洲的这几年的工作过程当中，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是最挑战的？
我最挑战的部分，其实在每个阶段它都有不同的一个课题要去面对。一开始来说，大家可能会以为是英文的部分，但因为这点我觉得就是我还好，这点算蛮顺利的。所以我真正遇到比较挑战，其实是在我这几年开始都是在当临床护理师，就是属于他是台湾类似 team leader 的一个身份，但是同时要教育新的护理人员跟学生，然后你要开始写一些评职表，你要去评核这个护理人员适不适用，所以就牵扯到了一个管理的部分。对，所以这点我常常跟 Joyce 你请教，就是怎么管理这些 conflicts 的问题。对，所以这个就是去处理一些纷争啊，或是说怎么去让这个团队运作得很和谐，怎么把每个人的个性，诊断的个性跟能力去摆在适合的位置上，然后在一些人表现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一些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蛮挑战的部分。
明白，其实管理人不管在哪个产业其实都是很挑战的。那我想在护理的环境里面，你们遇到的很多的方面应该跟比如说像我们在一个商业的环境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 Ivy 讲，我们两个也常常会讨论如何管理一个团队这个问题。那我也想要请教一下 Ivy， 在澳洲工作的几年当中，你最喜欢最 enjoy 的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澳洲让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很超喜欢，就是第一个是薪水，我们不可以说谎，薪水就是非常的好。
对，这是事实，
这就是现实面。所以说澳洲虽然是一个很贵的国家啊，住宿消费，但你如果在澳洲当 nurse， 你的生活品质绝对是好的。然后二来就是我觉得人们对你的尊重，你如果在外面你跟人家说哎，我的工作是 nurse， 对方对你的态度是哦，好棒哦，就是哦，你很优秀。然后我觉得那个互并关系其实是我觉得是被人尊重的感觉，会让你愿意在这个行业继续努力跟奋斗。
我觉得艾菲讲得非常好，就是整个社会环境给到这个职业的一种尊重，会让你觉得很有动力继续的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
没错，而且澳洲最有名的是护理的职场的是互并比，就是其实在台湾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一个 nurse 可以顾几个病人，其实是没有很清楚的。但澳洲普遍来讲，我去过，我在昆士兰，我在 New South Wales， 到现在我来了 ACT， 其实只要是公立医院哦，互并比在一般病房原则上都是1:4，顶多到1:5。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比较有，我觉得是比较有保障，比较不容易 burn out 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比率，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状况。
我相信你在台湾工作的经验跟现在在这边的比，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比较了，心里一定会有很大的感觉。那接下来我想要问 Ivy， 就是现在我想的，我们的听众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听众在台湾也好，或者在其他世界各地的朋友，如果他们想要过来澳洲当护理师的话，你有什么建议，或是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
我觉得如果要建议的话，首先就是我觉得大家过来前一样，第二就是我说的英文方面先让自己准备好，所以至少在你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你是有能力去沟通的，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我觉得心态上要放开阔一点，虽然你带着满满的一身的技术或是能力前来，但是其实在澳洲它是一个非常很现实的，它是一个很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英文比我们好的大有人在，例如说当地人，印度人，菲律宾人，他们的沟通能力或是在临床表现绝对不会输我们多少。所以你可能一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别人对你，应该这样讲，简单说就是蹲低，要把自己的自尊心放低一点，然后努力的像块海绵去努力的吸收，然后尽量不要对着每件事情都有自己太一定的观感。例如说 我讲一个护理方面的举例来说好了。
好，
例如说这个可能你们不确定大家会不会懂，例如说像我们台湾很习惯在做subcut 皮下注射胰岛素的时候，我们都会用酒精棉片去擦。那在澳洲其实是不用的，因为大家讲的是实证护理，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没有特别的肮脏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直接注射的。可是在很多台湾人过来就觉得说，哎，感控原则你就违反啦，这是很不行的。可是其实在澳洲会有很多这种眉眉角角，就是不管是与人相处或是临床技能，你要试着让自己的思想去开放一点，就是 before you judge it，你可能要先问自己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做，然后用沟通的方式去找答案，而不是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人做的跟我做的不一样，或是说，哎，为什么我这样做被别人讲说我是错的，然后就觉得很挫折。我觉得都不要，尽量不要带着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把自己变成一块白纸，然后来这边好好的学，那你就会，你会发现过了第一年，你就会如鱼得水了。对，
哇哦，我觉得阿比的分享真的非常棒，我也非常同意阿比，就是沟通跟不要有先入为主的一些成见，这在一个国际工作的环境里面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开始，不管是三个月、六个月，还是说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两点真的会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适应你的国际工作，还有你在不同国家的生活。那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在澳洲的医院里面工作，那现在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也是属于很国际、很多元的呢？
对啊，我觉得澳洲你会遇到太多不同国家的人，所以原则上护理又很特别，护理真的是每个国家，日本、韩国、苏格兰、西班牙、印度、菲律宾，到处都有。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怕说英文，因为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口音跟对一个单字的发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把你的耳朵洗干净，然后维持一个很好的态度，就像 Joyce， 我相信你也知道，其实我们刚来态度，只要你微笑有礼貌，其实你能够得到的收获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多。对，
是的，没错，有的时候一个微笑会给你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另外就是在护理的，就是护理圈，还有就是在澳洲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趣事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呢？
现在哦，其实还蛮多事情我觉得都很有趣的啊，例如说可能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就会三不五时送你一些小点心，或是要约你说出院完后去他们家，就是去他们家要煮饭给你吃之类的。
哇，病户关系真的好融洽啊。
对，你会觉得好像在照顾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非常的可爱。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个超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在照顾澳洲的病人，然后我的 partner 他是一个苏格兰过来的 nurse， 所以他们也是讲英文的，但是我的澳洲病人完全听不懂这个苏格兰 nurse 的英文，所以最后我在当翻译，我变成在翻译，所以
好妙哦，因为口音的关系，你在帮两个英文是母语的人
母语者
进行翻译。确实，这真的太妙了，世界真的太奇妙了。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很好玩，来澳洲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对啊，就我觉得保持就是开放的态度吧，然后你多做多学，你有一天就会变得很有用。我想我现在算是一个单位的那个 resource， 还蛮不错的。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最后我想再请教 Ivy， 在澳洲的护理的这条路上，接下来你对你的职业发展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呢？
有，我其实最近也很常跟 Joyce 在请教关于我职涯的发展，因为我个人对管理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当然在下个五年我是期许自己可以直接变成护理长，就是管理职的工作。那最近我有想要就在考虑是不是要去念医学系，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啊，医学系天方夜谭之类的，对很多护理人员来说 因为临床上其实蛮辛苦的、
嗯、
但我觉得澳洲还不错，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常请病假啊，而且我们有派遣能力，就是你不见得都要全职上班，你可以 part time 上班、
嗯、
所以我最近发现说，因为我现在在念书，我发现其实一边工作一边念书，让我觉得澳洲念书对我而言是一件蛮享受蛮愉快的事情。
嗯嗯。
然后加上我遇到了一些同事，是从他们本来可能是护理师，然后现在在念医学系，或者是一些之前可能是医院的书记，就是柜台人员、
嗯、
现在也在念医学系变成医生了。
嗯，
所以
很有意思。
对，所以我发现，对，我发现澳洲是一个你只要努力
充满机会吧，应该这么讲。
对，是的，而且很多人其实他们本来是工程师，或者是不同警察或者是消防员，他们可能35岁或50岁的时候决定念护理，然后就变成我的同事了。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妙。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在台湾或是亚洲的国家，你到了35岁以后，就是大家会，其实我有很多的粉丝问我说，哎 ,Joyce, 我已经30了，或是我35了，我现在想要转换跑道，他们会问我的意见。那我也在观察，其实在澳洲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的严重。很多人都是很，也不是说他们随意，就是他们有这个自由度可以去转换跑道。
对，而且我觉得 也是因为我遇到过这么多的人是为了他们的热忱在转换跑道。
嗯，
然后在那个年纪他们也做得很顺利，所以我就觉得我还不知道我会决定要走哪一条路，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不停的充实自己，不管是临床的专业跟我的管理方面 leadership、嗯、那剩下的我就随遇而安咯。
真的非常的感谢 Abb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澳洲护理圈的趣事，还有他现在还有过去的许多的经验。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持续的让 Ivy 跟我们分享他以后的发展，我相信 Ivy 一定会走得非常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跟我们度过这非常愉快的30分钟，那我们下次见咯。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